以史为鉴，警示后人，以资治道。品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启迪心智。原著司马光，播讲汉月。晋阳城北汉立国，王德忠保密殉身。后汉的河东节度使刘崇是刘知远的胞弟，听说侄儿隐帝被杀，想举兵南下。不久传来李太后和郭威扶立刘赟做皇帝的消息，他放了心。哦，让我的侄儿继承帝位，还求什么呢？便打消了起兵的念头。太原少尹李湘连夜求见刘崇。哦，据我观察，郭世忠是要取代帝位的，你应该把军队驻在太行山的东边，直接威胁开封，和刘赟互相呼应啊，等他继位以后再回晋阳，否则呀，很可能要受郭威的愚弄了。刘崇也太迂腐了，不信李湘的话，骂道：哼，你是挑拨我和朝廷的关系，不怕死吗？吩咐左右把他拉出去斩首。李湘叫道：哦，我胸怀治国安邦的才智，却替蠢人出谋划策，应该死，只是家有老妻，孤孤单单的，太可怜了。刘崇竟冷冰冰地讥讽道：哼，那就让你们夫妇一道去吧。立即把李湘夫妇杀死，借以向郭威表明忠心。可是只过几天，开封的消息传来，刘赟被杀，郭威公然披着一张黄旗子当上皇帝，把国号也改成大周了。刘崇又悔又怒，头上好像浇了一桶冷水，当即在晋阳发丧，自立为天子，继续用汉隐帝前佑四年的年号。后人为了把太原的汉国和广州的南汉相区别，称刘崇建立的王朝为北汉。刘崇特地为李湘建立祠宇，逢时过节亲自祭祀，又向臣民宣布：啊，高祖，也就是刘知远，他的事业已经毁了，我万不得已撑起这个局面，算得什么天子呢？只有倚仗大家同心协力，或许能够保持家兄的基业和祖宗的香火吧。因此他不像别的皇帝那样洋洋自得，煞有介事的铺张浪费。他不建立宗庙，祭祀的礼节很简单，宰相月薪只给100名，节度使30名，比别国的县令还要少。北汉王朝的领土很小，约占今天山西省的1/4。刘崇凭借这么一块地盘，想跟后周皇帝对抗，得找强有力的靠山。于是给契丹皇帝写信：汉朝已经沦亡了，我继续兄长的事业，愿意效法石敬瑭，向贵国请求帮助。契丹主十分高兴，正苦于在南方找不到代理人，如今主动送上门来，自然正中下怀，立即答应出兵援助，进攻后周。不过契丹主脚踏两只船，跟郭威的关系也拉得挺好的。他复信问刘崇说：郭威每年送我铜钱10万名，你该怎么办呢？ 刘崇慌了，赶急向契丹主送礼，自称执皇帝致书于书天寿皇帝，虽说不成儿皇帝，但也光彩不了多少。后来刘崇听说郭威死了，由他的内侄柴荣接位，便联络契丹人自领30,000人马向南进攻。柴荣决定亲自迎敌，双方在泽州今山西晋城东北的高平相遇。刘崇远望周军不多，后悔不该搬请契丹人来，跟部将夸口说，
呵呵，周军零零落落，凭我30,000人马足够了，今天要彻底消灭柴荣，让契丹人看看我的威风。
杨衮是契丹派来的主将，作风老练，他登上山头观察前方，转来劝告刘崇，
啊，周军好像是故意示弱，不可轻举妄动啊。
刘崇屡屡挥白长须，大声叫道，
哦，你就别再说了，机不可失，看我的吧。
四天间李毅又来鼓动，
哦，今天正是踏平周军的好日子，赶快出兵吧。
枢密直学士王德忠急忙建阻，
哦，把李毅拉出去斩了，南风吹得如此猛烈，我们的战士简直睁不开眼睛，这形势对谁有利呢？
可是刘崇气势正旺，头脑发热，挥手嚷道，
啊，我的决心下定了，老书呆子不得胡说，看我不敢杀你的头。
话没说完，飞马冲出阵前，两军展开激战。柴荣的亲兵将军赵匡胤非常勇猛，冲在最前头，刘崇的军队先胜后败，好几员大将阵亡，很快就溃散了。刘崇脱掉龙袍，换上老百姓的衣服，头戴斗笠，跨着契丹人送的黄骠马，日夜北逃。半夜迷失道路，抓住一个农夫，要他带路去晋阳城，不料搞错了方向，跑到西北方的晋州金临汾，天亮时才发觉。刘崇大怒，把带路的人杀了，又转向东北，走上大路，两天两夜没吃没喝，筋疲力倦，趴在马上。幸而这匹北方草原的骏马强壮耐劳，把昏昏沉沉的刘崇驮回了晋阳。稍事休整之后，刘崇收拾败残军士，修理武器，加固城池，派王德忠送契丹将军杨衮回去，顺便求援。王德忠返回来时，晋阳城已被后周军队包围，只好留在代州。不久，代州守将桑圭叛离北汉，把他抓获，送到后周的军营里。柴荣早就听说王枢密的大名，亲手解开绑缚，赐给玉带和骏马，设宴招待。酒席上随便问起契丹人的情况，
哦，王先生估计契丹的军队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晋阳啊？
王德忠深知这事关系到北汉的生死存亡，是高度机密。作为国家的臣子，虽然受到柴荣的尊敬，也不能吐露真情，随口推辞说，
啊，我受国主的诏令，专门送杨衮回去，没有接受其他任务，无法估计未来的形势啊，啊，实在抱歉。
有人提醒王德忠，
啊，契丹人曾亲口答应你出兵的，啊，现在你却隐瞒不说，啊，假如契丹军队打来了，周帝怪你欺骗他，啊，你的性命还保得住吗？
王德忠十分难过， 长叹道：“唉，我受刘家天子的俸禄，老母亲也被困在晋阳城里，要是向周军吐露真情，他们会派兵堵住契丹的救兵，而这样一来，晋阳城就要被攻破了，国家和家庭将同时灭亡啊！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杀身保全国家，得到的要多得多呀。”
柴荣认为王德忠顽固不化，随即把他杀了，晋阳城却因此得以保全下来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赵匡胤单骑擒敌，刘仁瞻大义斩子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